中共發一號令，奧斯丁警告不對話事態或失控。北韓當選世衛執委，美國十一議員提案話退出 WHO。新民調川普完勝德桑蒂斯，彭斯下個禮拜將參選。摩根大通將關閉第一共和銀行的21個分行。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天是香港時間6月2號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中共海警局近日發布一號令，公布海警機構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其中授權中共海警可以逮捕外國人的條款引發各界關注。南海現存主權衝突本來已經極為複雜敏感，中共的舉動恐怕會對目前的局勢造成更加負面的國際影響。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再次喊話美中高層要溝通，否則事態恐怕會失控。有觀點認為北京的敵對態度其實是在打台灣牌，逼美國讓步。請睇報導。
中共海警局在5月15日發布第一號令，共12章345條。值得關注的是，在海警機構驅傳、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等刑事強制措施的適用對象中，明確寫有對外國人的管轄、通報和刑事執法等內容，規定會在2023年6月15日起正式施行。對於中共發布的第一號令，資深媒體人石山表示，一方面中共是要在地緣政治的較量中突顯它作為大國的角色，另一方面是面對各南海鄰國對它日益冷淡並且對它以霸凌欺壓小國的反抗，中共深受刺激，越來越焦慮。海警局一號令就是這種焦慮的具體表現。中共海警一號令這個時候出台不尋常，因為正處於美中關係再一次緊張之際，一是美中兩國防長在香格里拉的會面徹底泡湯，二是昨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了5月26日中共歼16戰機南海攔截美國偵察機的驚險短片圖像。美軍指控中共戰機在南海上空以危險方式飛行，是挑釁美國偵察機。曾任台灣空軍副司令的張延廷31號分析，中共接連的動作釋放出幾個方面的訊息。第一，北京是表達了敵視敵對的態度，咁代表目前中美軍事關係非常糟糕。第二，美國印太戰略強調了自由航行，而北京强调美国是域外国家，所以双方观点是对立和冲突。第三，中共行为过激和强硬，会造成空中擦撞和碰撞的可能性增加，不能不防范。6月1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香格里拉对话召开前先走访日本，他和日本国防部长滨田正一举行会议。他在新闻会上表示，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议期间和他会晤是不幸的。他还警告说，如果中共军队继续在国际水域和空域采取挑衅行动，事态可能失控。他呼吁北京应该恢复美中双边安全谈判，而日本防长滨田则强调了东京和北京的防务热线在上个月开始营运，尽量减少两国军队之间意外对抗的风险。而这个时候正在瑞士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发出警告称，中共最近几个月已经连串发生这类行动，不只针对美国，还有其他国家。布林肯说，最危险的事莫过于不进行沟通，美方亦希望确保不会转变成为冲突。台湾中正大学战略暨国际事务研究所宋学文教授分析，美中最大的矛盾点其实是在台海，所以美国需要保持强大的军力震慑中共，因为如果震慑力不够强大，那中共就会得寸进尺。但是美国的威慑力量够强够大，万一中共还是这么不理性发动了战争，美国要以压倒性军事力量很快赢得这个战争，咁就係而家美军嘅立场。而时评人士黄克亦认为， 美国在战略研究上非常发达，对整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布局和战略上的调整，美国的战略联盟、海军前线部署，这些对中共已经形成了压倒性优势，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中共目前的实力根本无法挑战美国，而北京这种敌对态度就是打台湾牌逼美国让步，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这样中共本意上他不可能和美国反面直接较量，否则好像普京这样开打就会掉入坑里面。王克认为中共表面采取强硬姿态对美国说话，其实在内部有底线控制。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认为，最近印太司令阿灰里诺对中共发出警告，虽然话不多，但是很重磅。美国人思维方式和中共的差异很大，中共是习惯兵马未动，舆论先行，但是美国人不是这样，美国是在重大行动之前一定会实现全面完整的评估，并且制定详细的计划，包括每一个细节都会反复论证推演，有了保障之后才会公布出来。而阿灰利诺的讲话释放了一个讯息，就是美军的反应原本会比中共想象的要快得多，美军不会攻击民用目标，但是美军的目标会包括摧毁中共的战争能力，亦就意味着美军和联军不但要歼灭中共的战机军舰部队，包括中共在沿海的军事基地、雷达导弹，甚至中共火箭军在内陆地区的重要基地，可能都是美军摧毁的目标，令中共失去战争进攻的能力。讲清楚啲，中共敢入侵台湾，美军不怕攻击大陆本土的军事目标，那是美国在俄乌战争和台海战争中巨大的差别。
第76届世界卫生大会在5月30号结束，会议召开期间，11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呼吁通过立法退出 WHO， 停止向世卫提供联邦资金，保护美国人的权利。而现在的世卫到底有几荒谬呢？接下来的新闻大家就知道了。
5月30号结束的世卫组织年度会议上，北韩当选为 WHO 执行委员会的成员，亦就是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者之一，同瑞士、乌克兰等其他九个国家并列，任期将持续到2026年。联合国观察组织执行董事、人权律师诺伊尔 Hillel Noyer 痛批荒谬。诺伊尔指出，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可怕的政权之一，现在成为制定和执行全球医疗保健管理标准规范的团体之一，那对于联合国机构来说简直是一个荒谬的插曲。因为执行委员令北韩有权对任命世卫组织六名区域主任进行投票，北韩代表甚至还有可能最终取代任期将届满的现任总干事谭德赛，允许让共产主义国家在世卫的议程和政策方面有发言权，这亦立即引发了南韩政府的批评，质疑一向不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无视联合国权威的北韩是否符合世卫标准呢？他们能否遵守联合国的准则，并做出贡献来加强全球健康吗？与此同时，美国十一位议员致信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 Michael McCaul， 呼吁通过立法退出 WHO。 议员在信中表示，世卫组织在疫情爆发期间辜负了所有成员国和美国人民，他们千方百计地掩护中共，掩盖病毒源头，并且不让中共承担责任。此外，选民还担心世界卫生组织将导致更多的防疫封锁和强制性政策。议员比格斯说，美国的公共卫生决策应该由民选官员决定，而不是由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组织高管做决定。拜登政府不能向中共妥协，不能比在疫情紧急情况下多次发布对健康无效指令的 WHO 赋予更多权力。议员罗伊亦表示，世卫对疫情的反应是失败的，它不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不应得到美国纳税人的一分钱。美国多年来一直是世卫的最大赞助国，每年捐助的资金超过4亿美元。拜登政府一上台就推翻川普的政策，在2021年1月就恢复了向世卫组织的资助，提供金额超过7亿美元。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自2010年之后成为除美国政府之外的第二大捐助者。值得关注的是，由疫苗和制药公司资助的两个非牟利组织亦提供了大量捐款，并且可以定向使用。但是有专家担心，统一的信息会造成全球医疗暴政。什么意思呢？今年的世卫提出了一项社会倾听监测系统倡议。世卫组织认为，信息流行病可以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改变大众媒体的内容和人们的认识来解决。但前纽约大学人文学教授雷克滕·雅尔德认为，世卫应对新威胁的倡议，想要通过监视、社会倾听监测和审查制度建立全球的医疗暴政，等于是将国家和个人的主权交给这个全球性的机构。
共和党2024参选人将会再次增加，但川普仍然是党内的优胜者。据蒙茅斯大学5月30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大多数共和党初选选民表示，在对抗拜登方面，川普仍然是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可以派出的最有力候选人。请大报道。
根据霍士新闻今日报道，彭斯将会在下个礼拜三6月7号在爱荷华州的竞选影片和活动中宣布他参选。此前彭斯亦多次前往爱荷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帮助为参加2022年选举的共和党人筹集资金。而这四个州是共和党候选人提名竞选中最先投票的州。另一位竞选人亦出现，就是前新泽西州州长、共和党人克里斯蒂 Chris Christie， 预计他将在6月6号宣布投入2024选战。克里斯蒂2016年亦曾经投入过总统选战，他称川普只是一个电视明星，并认为自己能够同目前民调处于领先的川普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共和党参选者的民调，川普依然领先。蒙茅斯民调发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川普胜出，有 43% 的共和党选民希望看到川普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咁比2月的 33% 同12月的 26% 是越来越高。相反，只有 19%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希望德桑蒂斯成为候选人，咁同3月的 27%、2月的 33% 相比一直下滑。蒙茅斯大学民调研究所所长麦吕表示，德桑蒂斯甚至在他起跑前就失去了优势，共和党选民仍然喜欢他，但仲未有听到德桑蒂斯可以令选民信服的理由来讲明他为什么会成为共和党的最佳人选。另外，宣布参选连任的拜登表现亦不佳，除了民调还有身体的原因。今日拜登在空军学院毕业典礼上颁发文凭时跌倒，特勤局人员后来将他扶起身，好在没什么大碍。
摩根大通6月1日宣布，在年底前将关闭其收购的第一共和银行 First Republic Bank 的21间地区分行。请看报道。
据路透社独家报道，摩根大通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被关闭的分行占第一共和银行8个州84家分行的1/4，而且这些地点的交易量相对较低，离第一共和的另一个办事处亦不远。大约有100名受关闭分行影响的员工将获得为期6个月的过渡任务，在此之后他们将有资格申请摩根大通的其他职位。摩根大通目前有13000个空缺。报道中引述一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称，上个礼拜有近1000名员工被告知他们将失去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则被提供了3个月到1年的临时职位。 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贷款机构，拥有超过296,000名员工和4,800个分支机构。该公司高管上个月告知投资者，他计划投资开设更多分行，同时会扩大他的数码产品。而第一共和银行倒闭之后，在五月被监管机构查封，并出售了给摩根大通。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